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水电之吻。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畅游我们的日月潭，带大家在日月潭这个地方，你有没有打卡过？而且那个沿路呢，打卡的同时呢，还会进入到我们的布农部落。说到布农族呢，简单来讲，教大家一个布农语，叫布农啊。你只要听到布农呢，就是布农，布农族，你好的意思。布农布农，好，来走到我们的布农族部落的领地呢，来挑战我们全台最长的吊桥。好，包含了可以听到我们的八部合音，还可以遇见我们的山林守护者。好拍好吃好感动的走春游程要来告诉你啦。所以今天呢，一路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日月潭，首先邀请也是我们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带我们大家从风景到文化到人文玩法依次说清楚，之外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听就过来哟。来，让我们的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哇，大家的好朋友，今天来提到日月潭，你脑里会想到什么呢？上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逐鹿传奇哦，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又走入不一样的一个路线，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这个路线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日月潭蓝屿路线。
对，这个蓝屿路线哦，很特别哦，啊，不是那个蓝屿哦，南东南西北的南，那个南屿，那个屿哦，就一个耳字旁啦，然后偶遇的偶，它，但是很多人会把它念成南偶。好，南屿啦，南屿啦，哈，请听清楚哈，啊，所以呢，请大家这个南屿路线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个宝藏的地方哦，而且这一个是一个挖宝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哦，好，那讲到日月潭啊，大家脑海中通常浮现就是水色看日出啊，一大早吃挂包，对吧？
嗯。
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的呢有注意一下，我们往南边走呢，会发现一个屿。平行时空的一个蓝屿地方，它不仅是个地理位置，它事实上也是通往布农灵魂的入口。这里的人潮呢，没有像在水色或是在伊达绍这么多，它取而代之的是山林里的一个比较临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来这边就是来体验不同的日月潭感受。
嗯，听到了啊，不一样的日月潭感受是什么样？完全好像是不一样的世界吗？其实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日月潭连接布农族的一条很重要的区域，对吧？
对，没错。
而且这条区域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他们族人生活的地方，有信仰，有山林，有人文，有祭祀，有歌声，而且我觉得让大家呢走村的时候有一种体验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村方式。
没错啊，你们过年的时候来这个地方，事实上可以稍微避开人潮，这个地方的人稍微少一点，不过这边的文化跟地理景观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怎么样说不能错过呢？我们要来看看哦，因为第一个呢很适合深度，然后你又不想人挤人，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它周边呢有很多的哦，就说譬如说你要来进入部落，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还有拍照哈，就是很好拍，但是如果碰到是要跟人一起入境的话，可能要请大家有点礼貌哦，因为包含了这是族人有一些习惯，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那边主要呢是布农族的一个生活地方，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来到呢布农族生活地方的话，我们要以尊重互重的一个角度呢，去跟看他们的一个不一样的文化或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而且顺游到周边的话，像我们的双龙七彩吊桥，哎呀，它也是很厉害，因为呢，它是人家讲说哦，很多人要练那个肌耐力啊，然后就说想去又怕走不动。好，那实际上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哦，对啊，实际上双龙吊桥啊，它全长的长度差不多在342公尺。那它不止长要练肌耐力之外呢，它还练你的胆识，因为呢， 对，因为它这个桥啊这么长，它不只是全台最长，而且它还有一个最深的一个深谷的落差，会让你感觉会有一个感觉你好像要掉下去的感觉，掉下去的落差感，没错。
嗯，是哦。那个卢小姐说，请问一下，在过年期间，这个双龙七彩吊桥是有让人家行走的吗？听说他那边不是都还是要有管制，有吗？
嗯，这个双龙吊桥好像是要事先去申请的。那相关的一个资讯啊，就欢迎民众可以上他们的一个
相关
网站去做。对，去做一个搜寻。
嗯，而且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是走村，大家就喜欢走这个。人家说哦，若你整个全程走完，表示呢，哎呀，你的不只是体力好，今年的这个好运马上来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对不对？
对，没错。
嗯，而且我推荐大家哦，从这个桥中央哦往回拍。哦，或者是有人可以帮你拍，然后你就数到一二三，然后他也数一二三，然后你就回眸一笑，然后牙齿不要露太多，那个网美照啦，网美照啦，我是好这个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且走过吊桥之后呢，还有一些魅力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科长告诉大家？这个说到吊桥只是前菜，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是什么？
对。你们走过吊桥，你看吗？走吊桥是让你心速加快的，叫做前戏啊。那后面的瀑布啊，才是让我们心旷神怡的真爱。
对，真的，为什么？
嗯，对，你走过吊桥之后呢，就会来到瀑布的地方。瀑布最重要的地方是因为它的气场，因为你每看到它的时候，当你临近它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一股凉意啊。
嗯，
这地方从空气中传来，就感觉你好像深陷在大自然的负离子，做一个 SPA。深层的 SPA， 尤其是在你走村的时候啊，在山区的空气也特别的清新。你站在瀑布前面啊，你会感觉一年整个不如意都被洗干净了。可是这边建议啊，你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你来这边要拍照的时候是选择在上午或是午后逆光的时候，那个水雾形成柔光的柔和的光线，
嗯，
特别适合拍照。可是这地方要特别留意，就是因为会比较滑，所以民众来这边呢，记得要穿防滑的一个鞋子来注意安全。
嗯，所以科长温馨提醒大家哦，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拍照哦，上午或午后哦，逆光会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些这个柔和的光线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土狮湾透散哦。有人跟我讲说，那个土狮湾就是人家吃的那个土塞，是真的假的、啊？
对啊，你看这名字取起来真的是很有趣，是让它也很传神。因为啊，这个土狮湾主要呢是浊水溪在这个地方绕了一个将近360度的大回转，所以整个河道看起来就好像一只超大只的土狮在这个山间钻洞。很多人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喜欢拍这个景致、
嗯、
可是啊，很多人以为拍这个景致啊好像要用无人机，事实上不用，基本上你只要站在路边一个特别的景，只要你站在路边的观景点，你拿出手机开启这个全景模式、
嗯、
你就可以去拍到一个河道曲线轻松入境。嗯，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很好的地理教室哦、嗯、你可以带小朋友来看什么叫做曲流
哦，哎，这个好哎，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寓教于乐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边是属于要自己自行开车吗？还是有这个大众运输或好行可以到？
这边主要还是开车会比较方便哦。
嗯，哎，对，这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这边的路线哦，他说停车好停吗？他补了一句，
停车好停吗？
嗯，
基本上这边人比较少，所以停车应该不会很难停啦。
嗯，不会害到你啦。啊、哦，对对对对对，哦，他说是要收费站吗？有收费吗？
有收费，有不收费的地方。
嗯，所以你自己可以看你的时间点，我觉得看时间点啦，对不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准。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很适合，就是可以认识河川之外很自然的一个教室在这里。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地利天主堂，听说在这边也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是真的吗？
对，没错，这个地利天主堂，你来这边会有一种和谐感， 因为呢，事实上这个地利天主堂，它是把布隆族的石板元素跟天主教的这种简约的设计融合在一起。它没有过多的华丽的一个装饰，可是却很有深度哦。
嗯，
你走进去啊，你会不自觉的放弃你的脚步。你可以想象啊，你走在那个我们的那地利天主堂，你会发现这个阳光啊洒在这白墙上面，后方又是个很深邃的山景，这种神圣又平静的感觉会让你的心跳慢慢的沉淀下来，这边也很适合拍照。
嗯，我告诉大家，你看看我们科长一介绍，其实还有两个地方，像达马銮文化艺术团跟这个丹大，丹大就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啊。手机简单来讲，拿出来就停不下来了。最后30秒，是不是有一些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详细的部分呢，吴小姐说这些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来请科长提醒大家。
什么？看什么？
我们详细的刚刚讲的资料可以在哪里搜寻得到？
哦。这些资讯呢，你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
还有我们的 FB 哦，哈，我们的日月潭的那个 FB 都有，我们包含的网址都给它放上去了哦，我们会同步也放在这个官网上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没有，这边特别就是比较推荐来这边游玩的时候，特别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也是布隆族的一个生活部落，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来到日月潭兰屿这个地方呢，要保持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心，来这边呢体验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生活，还有一个地理的一个特殊景致等等的。
嗯，所以这是日月潭的南屿哦，不是兰屿哦，哈哈，请大家哈发音清楚一下哦。我们就以上的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我们的文娟科长，包含我们的一些交通资讯哦，都有在我们的网络上哦，跟 FB 有公布，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感受一下我们的南屿这个魅力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跟着悠悠玩乐趣，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来到我们的凤林三立冰亭。相信大家呢听到三立哦，然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林公宏，我们的公宏大哥来啦！好的，当然呢，搭乘哦这个我们的纵谷时光机哦，想到呢，我每一次都一定要吃一下我们的三立冰淇淋，没有错。而且呢，春夏秋冬都有不一样的这个特色。为什么呢？它会把那个特别的隐藏版哦，隐藏 在我们的冰饮或热饮里面包含呢，还有饮品哦。所以呀，我们这个时候要跟着大家来看一看哦，从这个凤林火车站转个弯，哎呀，大家会说三立冰品在哪，人家就会指给你看在前面，好，就是这么的厉害。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一球冰淇淋开始认识我们的凤林这一座曼城。好，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这一次呢陪伴大家，除了我们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之外，也就是三立冰品，也是我们的林公宏大哥了，让公宏大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你好，大家好，瑶瑶好，瑶瑶是很美丽的主持人，我看过，真的真的好。
哎呀，我们公宏大哥才好嘞，每次呢都不管是到哪里推荐哦，只要有他在地方，我就是全程被照顾的就像公主，好不好？对，
有求真的
有求必应啊！我要吃热的，要吃冰的，要买什么不用买，然后要吃要玩什么都可以，通通都有，只要他在旁边。哎，不过倒是啊，很多人都会说奇怪了，三立冰品就是三立，不是电视台那个三立，是凤梨的三立冰淇淋哦，它是一个很特别，它其实呢人就很特别。大家只要听到这个三立就想到哦，公宏哥，然后再讲到他的夫人，他夫人真的很漂亮，就是那种永远的他陪在旁边，然后公宏哥就到处窜。哎呀，你好，你好。哎，不过公宏哥，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开这个三立冰品啊？大家都还没有真的好好的问过你，大家只知道说快点，公宏哥这一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隐藏版的，快点快点，完全就是一个把那里当后花园，自己家一样就自己拿了。哎，不过真的选在凤林是因为你是凤林人吗？
我们其实是光复，从光复过来凤林、是。
嗯，不过为什么选在凤林，没有选在光复啊？然后呢，又开这个三立冰品啊？他听说这个有一段渊源，是不是？来挖一下你的宝，通常都没有听到你讲故事哎、
好好，我大概说一下好了，因为三立冰品，三立就是三个人成立。
他
原来是在光复糖厂，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岳母他在光复糖厂，他是当时一开园的时候的主要的制作冰品的人。
哇，
那制作冰品的人当时有三个人。
嗯，
那后来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季节工，他们只有在夏天才有开。
对，
所以为了大家为了生计，所以呢就三个当时主要做冰的人就出来了，就在凤林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开了一个冰品店。那后来因为在那个年代、因为其实冰淇淋并不太好卖，因为在那个35年前，其实能够接受的人并
不
是这么多、
对，
所以呢大家纷纷离开，只剩下我岳母一个人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取名叫三立。那之所以在凤林，其实有一个因缘，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凤林刚好有一个牧场，它是一个全花东纵谷最大的一个牧场，那我们就是它有最好的牛奶，然后最多的牛奶，再加上今天这边的水又是全花东纵谷最好的水，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呢就做了。你要知道我们做冰淇淋要的就是水跟牛奶，
对，而且要新鲜的，
取材，
对，
所以就在这边就开始开了一个叫三立冰淇淋的一家店，就是这样。
哇，不过这样子已经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多久时间了？
35年。
哇，天哪！
对，从他开始那个牧场开始成立，当时有很多牛乳需要做销售消化。所以我们就变成从代工开始，到后来我们就开始做零售，然后呢到现在大概已经将近35年了。
哇，真的，而且你不要看那个冰淇淋只是一锅一锅的哦，后来变成是一个精致这样子小格小格的。其实你知道做这个冰品是要用内心、耐心、温度、时间还有这经验，因为哦，我怎么说公文哥很强一点，就是他会去想尽办法去想哦，哎，这个时节呢什么样的一个食物是可以变成冰淇淋。他的东西很多啊，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变成是饮品哦，那这个也厉害，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他？连咖啡都很厉害，好不好？这个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公宏哥了。
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很诚实的说，因为我们也很笨，我们很笨的就是说，我们就
应该是说你很老实吧？不好意思讲，他是那个老实到一个不行，好不好？所以很容易被骗。不过还好了，周边的人都会阻挡他，这点倒我不是很担心的。
真的是因为我们只能从旁边去找食材。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卖什么东西。所以一件事情，你常常来就发觉，哎，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了？
对呀、啊，
因为卖光了。
因为听众每次听我们讲完，然后去你那边就说，哎，没有这个东西耶。
没有了，对，没有了。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时候冬天到了，大家要来吃芒果冰、不好意思，现在就没有芒果，你叫我去哪里生芒果给你？
洛神花了，洛神花了。
我们洛神花是在十一月。
对。
那现在也过了，
你应该有库存吧？你们现在讲的都没有，完蛋了，这样。
有，他会就是当，因为我们都是跟小农去拿，也就是说小农他的产量有限，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几乎找不到，我们只能找小农拿，那小农给我们的量有限，消化完之后他就没有了。
真的。
所以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小农他有什么产出，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小农的产出呢，我们做成冰淇淋，做成冰品，做成经典饮料，然后呢，等到这个季节过去了，我的库存结束了，我换下一个产品下来。我举个例子，现在可能是橘子，可能是释迦。
对，它的释迦很好吃。
对，
我知道。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时间它有每一个时间的产出，那我们就只能用这些产出，人家说雄心也雄厚，所以我们就其实也不一定是说因为雄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有这时候才拿到原料，那我们没有什么蓝莓啦，什么覆盆子啦，什么、
那个在那里看不到了。我们没有种这个东西啊，对啊，
我们没有种，所以一件事情我们只能拿身边的食材来做成我们的产品，然后呢做出你今天来。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有游客来告诉我说听说你们这边什么
有什么，对
啊，不好意思已经没有了，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了啊，因为已经没有了，他就卖完了。
不同季节了。
对，所以我们的冰淇淋柜上面永远有写一个东西叫做现有的冰淇淋。
真的、
这不是一年365天都会有的东西，除了鲜乳。因为在冰淇淋它是365天，那个牛每天都要挤奶。所以就会永远有这些牛奶的供应。所以我们的鲜奶冰淇淋，因为我们用纯生乳做出来的。所以一件事情它就会永远都会存在。
它的那个奶香哦，真的是受不了的，好香。
它其实我诚实的说，它没有香浓。
它不是那种浓郁的哦，它是就是很自然，而且我跟你讲，
很醇厚。
而且我跟你讲，吃完一个竟然不会口渴，这才是重点。你应该知道，就是冰品最怕就是吃完就是口干舌燥，就因为有时候是带太甜呐、或者是奶制品太重啊，你就会一直口渴。不会，吃过你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个没有那种，简单来讲就是吃完你不会一直想要找水喝，你会觉得嘴巴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气啊，应该这样说。
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吃了之后舌头不会涩涩的。
真的。
我就说啊，你就吃该有的，你该吃的黑糖它就是黑糖啊，它没有加香精香料，你要该吃的鲜奶它就是鲜奶啊，没有任何香精香料。那怎么会口渴呢？它就是比较天然，不一定好吃。我都会跟客人讲说，我们东西它不一定好吃，因为好不好其实很主观。可是它很真。这个是我们大概能够跟您说，就是说我们比较真，我们尽可能的真。
刘先生说他有去过玉里的，他说玉里现在那边是不是没了？然后他说他有去你凤林吃，你还有介绍他去那个他店里旁边有一些老房子可以看，还有包含了一些特色的游程。他说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刘先生在问。
凤林。
他说你他有去过你凤林的，也有去过你玉里的。他说玉里是不是关了？
玉里，诚实的说，玉里是诚实的说，在这三年来，
因为那疫情啊，那没有办法，那个对疫情，那个真的只能回到我们的凤林。
风灾、然后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精力全部通通被耗尽了。
真的，
也就是说，你包括我要
人力啊，
以玉里来说，我的工厂在凤林，那我必须要把凤林的东西再到玉里去卖。那玉里要有一个人负责顾、负责看、负责整理。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很可惜，我希望所有的观众能够，所有的听众能够，多来。花莲走走，花莲现在真的需要您的支持，
真的。
没有人了，那我今天这样子做，我也做不下去，所以我就只能开始慢慢把所有的心力收回来，
在我们的凤林开始，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时候守住我们最后一个据点，然后呢，想办法再
拓展出去。
对，度过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已经有点长了啦。
没有关系，我们觉得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而且经过呢，刚刚我们龚宏这个大哥这么说哦，潘小姐想请教一下，搭配你的三力在走访你周边，你会怎么玩？他说你来推荐他们春游来去，
我必须说，凤林是一个很奇妙的
慢城，慢城就是一个慢，它是出校长的地方，开什么玩笑？
它很奇妙，凤林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是一个所有城市所没有的。第一个，我们台湾的城市里面没有像凤林这么有这么多很奇怪的文化。它有什么？它有客家文化。它有原民文化。它有日本文化。
对，
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举个例子，你到了一个客庄，结果他日全部都是丰年祭，对不对？你今天到了一个叫做日本移民村，我们到了今天的神社里面，种的不是樱花，它是桃花。
没错。
对，所以你到今天，讲白了，你到了今天，你到万荣那边去，万荣西林那边去，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你今天吃到的小鱼干。它不是金枪鱼
啊，它不是，
它是高兰嘛，它是海螺嘛，好好玩。就是说，在这一边，它其实有今天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需要慢慢看。我举个例子，凤林地区它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块木建筑群啊。林田山是全世界最大的块木建筑群。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消息，就是在二月中，它又有一个温泉准备开放了。所以二月中林田山的温泉又要开放了，所以连林田山都有温泉了。好，我们再回到今天凤林来，凤林它是全台湾最大的烟楼聚落。它目前，说实话，目前有以前有72个烟楼，目前剩下还有42座。
哇，少一半多。
而且是全台湾唯一还可以进去里面参观、有人导览的烟楼。
而且我告诉大家，上一次龚宏哥还带我去做那个辣椒。Oh my god！
我们这边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今天不管是在全联、松青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地方，你们可以看到很有名的精品酱园。
对，
它其实就是凤林的。所以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说真的，您真的要好好的讲一下。
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特产，凤林的特产有三宝嘛，对不对？
对，
一个叫做辣椒，一个叫做花生，
还有
凤林的9号花生，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豆浆，凤林的豆浆，农会的豆浆，其实香醇好喝，因为这边其实大部分都是有机的豆浆，黄豆，所以 我们这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这边有今年百年的铁东树，我们有今天的很漂亮的台湾栾树的步道。
嗯，
其实它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尤其是今天有机会来走走今天我们的迎民村，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迎民村。那那些日本文化在这边你看不到了，可是基本上它几个建筑都还在。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其实它这个地方需要慢慢看，
嗯，
慢慢去观察，然后去慢慢去体会。它其实我说实话，整个花东纵谷，全花东纵谷里面，它算是一个最安静的地方。
嗯，
你说它慢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慢慢的去感觉它的好，嘿，就是这个样子。那需要慢慢去看，它没有什么大风大，它没有什么大山大水，它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一个小点，然后把它串出来一个风景。
嗯，真的，
各位去走走，对，
嗯，所以啊，大家有听到哦，最后30秒呢，我们也让龚宏哥哦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们的凤林，来到我们的三立哦，哎，龚宏哥，你可以提供你的电话给大家吗？对啊，
0383-8762932，
零三八七六二九三二，好，他就在我们的火车站。一出来没多久就看得到，从左转，好，不要忘记了。
对 对, 对，
你看，我记性很好吧？
对，欢迎各位来，欢迎各位来。
嗯，
然后呢，我觉得这边很漂亮，真的很值得各位停下来慢慢看，慢慢去看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的冰品一样。
没错，就像看我跟龚宏哥一样，想要来找我们两个，赶快要把握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时间。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三立冰品哦，也是我们的林龚宏大哥共同直播。我们也相信大家哦，这个时间赶快哦，自己好好的安排。龚宏哥就在我们的凤林等大家，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谢谢你，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着悠悠，航港之道领航员宝贝啊。好的，当然的灯塔你给救过来哦，我们全台最老的灯塔回来咯，也就是我们的渔翁岛灯塔重新点亮，我们重新开放了哦。可以说我们整个渔翁岛灯塔的修复重生之后，要让大家跟着瑶瑶走进我们的澎湖最老的灯塔白色时光旅程。所以说到澎湖，你想到蓝天海浪玄武岩还有必拍的白色灯塔吗？拍过了没有？哇，我告诉大家哦，渔翁岛不只是航海的守护者，而且它很有故事性哦。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交通部航港局，也是我们航务组我们的灯塔工程科廖正杰科长，带我们大家深入了解我们这座灯塔修复的背后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历史，很多的技术跟旅游的魅力。所以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廖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我们的科长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澎湖渔翁岛哦，这个最近完成修复之后呢，就要来为我们介绍哦，而且它以前叫做西屿灯塔，对吧？
是，没错。
嗯，哇，终于耶，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大家期待已久，你知道吗？当你一开放的同时，我们的灯塔迷就开始问说，哎，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有没有可以进去啊，有没有特定的日期啊。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一次问完，然后让科长一次讲完。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哇，这个修了多久时间啊？
哦，修了大概一年多。
嗯，
因为它这个太难修了，
真的
太古老了。
哎，它真的是古董哎，国宝呢，你知道吗？那个灯塔迷在我下面写国宝，国宝，国宝，国宝。我说好好，是是是，是国宝。然后呢，就有人就说好，那赶快来。今天我说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的正杰科长、廖科长呢会来告诉大家，尤其我们的这个渔翁岛灯塔又是西屿灯塔哦，它这个修了一年多，其实呢，它原本哦，这个是一个很特别，是往返这个台下的船舶，是不是啊？
是。
嗯，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介绍这一个灯塔？
好，这个渔翁岛灯塔哦，其实它叫渔翁岛，但是现在我们下飞机后走跨海大桥，其实就到了，交通还算是方便哦。那它自古就是台湾它厦门的中间的一个航道，很重要的标志点哦。所以这座灯塔是它历史是最悠久、最古老的，在西元1778年哦，就是距今大概快要250年前哦，那就建立了这座灯塔。那最古老的不是这座灯塔，它以前是石塔，是有七级的石塔，当时是叫西屿塔灯。
嗯，
那后来就有做一个改建了，在1875年哦，距今大概也是150年的时候，就改建成西式的圆形铸铁塔身哦。那这个都是铸铁外观，然后最后塔身在漆成白色的，那我们就命名做渔翁岛灯塔。那渔翁岛灯塔，我们去到它这个塔壁下面哦，它是花岗岩哦，它有别于那个澎湖沙火山造成的玄武岩，下面是花岗岩当做地平台阶哦。那底部哦，直径其实渔翁岛灯塔我们去看，大概小小的，很精致哦，底部大概2.5公尺，那就慢慢的微微的往上缩哦。其实塔内没有开放，但塔内是有一个螺旋铁梯的一个铁板楼梯，那上层还有一个圆拱形的一些灯罩，那灯塔你应该知道，还有灯罩风标哦。那灯塔高度小小的，大概11公尺哈。那其实园区内也有很多像历史的一些东西哦，像有三座清朝时期它的铸铁的一个炮台，它是雾炮哦，还有石葫芦墩，还有留下的石碑哦，记载了灯塔的严格哦。那这个灯塔因为是它是非常具有文字的价值，所以在民国76年就指定为2级古迹哦。那民国110年就公告为国定古迹。这个大概是基本的资讯。
哇，所以哦，这些资讯哦，这个哦，刘先生说这些资讯查得到吗？然后这些东西哦，在维修的时候都有保留下来吗？
没错没错，我们都有妥善的保留。
不要害怕，不会消失任何一件，它是古迹，就像你们跟我讲的古迹古迹古迹哈。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修复这个渔翁岛灯塔一年多哦，其实它是一定有它的一个契机，为什么想要这个来做这个维修。就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科长讲，它真的很老了，老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呢我都一定要把它顾好，对不对？
对，没错。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古董，还有非常具有文字价值啊。因为铁板的话，它会生锈，
生锈啊，
产生裂缝。对，那我们前几年就发现，哎，那塔底有一些那个塔身的裂缝，
是铸掉了。
灯饰外面那个走道，哎，平台也有锈蚀，那屋顶也有一些啊，有一些锈蚀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考量它的安全性，还有维护古迹啊。所以我们就像这个古迹哦，这个150年的灯塔，彻底的、全面的来检修，所以大概花了1年多的时间哦，那来确保这个安全，还有延长它的寿命哦，来保存我们古迹价值，那还可以再传承给下一代哦。那以后后代都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珍贵的史料，不让它在我们这边，在我们这一代手上来损坏。
嗯，不过修复的过程哦，是不是有这个请专业的？因为这不是我们随便可以修哎，真的哦，因为你这个不小心修。少一根螺丝就不让，对，或者是那个材质啊，这个材质也不是我们说要找就找得到哎，没有碰到困难吗，科长？
有，因为它的铸铁其实跟现在的铸铁
完全不同。
我们当初有去做一些材料分析啊，就是里面材质不太一样，它以前的提炼工法也不同哦，所以没有同样的材质可以替换。那我们只能用现代的焊接技术哦，去分析怎么样的焊接材料，这个材质对这个工法会比较好哦，所以来妥善的去修复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它太古老了，所以我们只能尽量的去修补它的裂缝，以原物检修原则哈。那再来就是说它是国定古迹，所以国定古迹有一定的文资程序哦，那文资程序都要让我们的文化部哈这些文资委员要同意才可以施作哈，所以这个在施作过程中需要高度的配合。那我们没有做之前哦，其实也不知道那里面实际的状况如何，只知道哎它裂了一块，那有一些裂缝，那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保护漆哦、保护层哦，要去掉才知道，所以去掉之后工法会配合做的一些机动的调整哦，所以这个也是重点之一哦。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环境真的是比较恶劣，因为
风大，
它是在天涯海角啊。
嗯，
对，那所以它基本上它那个风很强哦，那修的时候基本上手去摸那个塔身哦，它塔身都在震动，然后对。蛮恐怖的哦，那而且也可以看到它平台哦，它还有结晶的那个盐巴颗粒在哦，所以它基本上那些建物都是受盐害很严重哦。那再加上东北季风，像我们冬天的话，这样坐船还什么就常常会停开停航这样子，所以冬天基本上风太大也不能爬高，那下雨的时候外面也不能修，所以它工程其实是进行上是非常困难的。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提供给大家。吴先生说他以前呢、啊，这个有看过整个园区，也有看过这个周边哦。他说，请问一下，他那个的展览室啊，还有这些宿舍，有再重新翻修过吗？
是展览室和宿舍的话，我们大概在三年前就有重新把它做一些上漆啊，那锈蚀做一些处理，所以展览室的话，目前都是可以去做的。那也有一些互动设施。
现在是可以进去的，
还是要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古迹。那展览室他会做一个辅助的介绍。
嗯，是。吴先生现在已经正式开放了吗？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大家很在意拍的美照的点，他说有没有必拍的角度？尤其是维修后哦，这个整个外观有没有改变？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必拍的这个角度跟特色，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有，好，那外观的话，基本上古迹的话就是修旧如旧，虽然修完了看起来会跟原本的一样，但是它强化了它的古迹，它可以更强壮，可以伫立的更久。那这个拍的话，基本上灯塔一定要拍到，然后还有炮台，还有石碑哈，这些都要拍到。那再来就是灯塔通常是在比较天涯海角之处嘛，那它可以结合周边的风景去拍。比如说我们灯塔园区走到最里面，那有一个平台走上去，然后往海边拍，或者是在那个高处，从那个高处往灯塔园区拍，它其实都蛮有特色，所以大家到澎湖可以开车稍微开远一点，过后来大桥来一趟这个灯塔历史文化之旅，那这个也是很棒的。
嗯，真的，而且来到我们的这个渔翁岛灯塔一定要跟大家讲，因为外安跟西屿这一带很有名的就是小馆面线海胆现在没有，只有冷冻的， 我一定要先讲哦，不然待我们这边又被人家炸开了，对哦，现在吃得到啦，只是都是而且我们外安渔港这边就在这附近，所以有很多的在地小吃，而且呢白天你可以看我们的灯塔，然后傍晚就到渔港用餐，你看是不是多享受？其实这个时候又不会太多人，所以来的时候是刚刚好，将将好，好吗？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渔翁岛灯塔已经正式开放了。只是说开放的时间点还有没有他们有分这个所谓的夏季冬季哦，可能也要来让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我们开放基本上都是白天哦，那夏天的话就是大家比较会去的是4月到10月、那早上9点开到下午傍晚6点，那冬天就11月到隔年的3月，那是也是早上9点，但是下午在5点就会关了哈。那每个礼拜一是内部整理不开放，所以大家不要扑空了哈。但是就算没开放哦，在外面
也好拍，
对，也是蛮好拍的。它就是灯塔，就是意象就是白白的，然后塔身有一些黑色，有点像小希腊的那种英国风情，
真的真的，
他当初也是英国人建的嘛，所以他是有一些欧式的风格。
而且我特别推荐就是园区入口那个那里一定要看，因为你从那里拍，然后蹲下来，那个手机倒过来啊，你就把灯塔跟那个建筑物跟天空，你就可以整个收掉。然后那个夕阳很重要，因为它那个夕阳哦拍出来就是有那种欧风，有没有？就像刚才科长讲那个小希腊的感觉。然后如果你穿的是白色、蓝色，哦天哪，你就是个 model。OK， 好，这个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我觉得来到这边呢，不只是灯塔古迹啦，它有很多的传统食物跟这个渔村聚落，对吧？
对对，外安渔港，它我吃过，其实还蛮便宜的。
真的，我跟你讲，什么物超所值，我告诉大家，科长，如果你再去出差的话，这个时候哈，你买可以用一笼的。然后呢，让它整个急速冷冻，然后它就帮你用黑猫回到台湾，比你本岛买的1/3。
哦，真的哦。
真的，我没有说什么哈，就是本岛的，我没有说什么。长大哟，哥长有没有很吸引你啊？因为过年要到了，真的哈，
美食配风景，
真的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是熊亲，因为它可以急速，它是因为现在去的话都是急浪的，不是那个像我们那个有没有圆盘的，没有，现在是一笼的，所以一定要赶快把握哈。我只有说那个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有说1/3而已，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去那边度假一下，房价也是一样哈，非常的让大家很 special， 而且它还搭配了一些冬季的玩法，好仿古的啦，好甚至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在地职人还有做解说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要申请这个灯塔内的导览是需要打电话吗？
如果有一些机关团体要导览的话，那可以跟我们
就是当地的
那目前原则上就是园区自由参观，那除非有一些学术上的或者一些特殊需求才有，
对，
因为基本上我们指标牌面都已经
写得很清楚了啦，
对，
有去过的就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外宾啊，或者是你学生啊，齁人多的，或者是你有那个需求啊，他说是直接跟灯塔联络吗？
直接对，跟灯塔联络，那或者是跟我们的航港局局内的同仁联系齁，那看有什么需求。对，那我们这个其实都是有做那个修复再利用计划，都是有经过这个调查研究。那这个书籍哈，其实，在那个图书馆哈，有一些图书馆它也
都有看得到。
那它都是很详细的，调查研究。
没错，所以你想要拍有欧风、有小希腊感觉的照片，就是来到这边，也告诉你怎么穿哦，尽量就是白色、蓝色，非常适合打卡。然后呢，也告诉你怎么买便宜哈，怎么吃海鲜，你不是不是吃货啊？最后呢，也赶快来让科长哦，帮大家大汇总，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那这个就是说，第一个它是离那个马公市比较远哦，所以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要过这个跨海大桥，大概 机场到快大桥大概渔翁岛大概45到50分钟哈。
嗯，
但如果是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没有租机车、汽车的话，
它有好行，
就是、
嗯、
对，有一个到马公总站，它有一条线是蓝线21，它是外安线哈。
嗯，
那搭这个公车到外安西站下车，然后再走10到15分钟，
很近，
一边散步看风景，那一边走一下就到我们这个渔翁岛灯塔。那记得时间要抓准，因为阿里马公司还是有一段距离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再留意一下。
嗯、没错，然后其实自行其实那个这个应该是说欧多拜的朋友哈，拜托哈，那个速度不要太快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麻烦停车，好好的停哈，好好的停，好，就像我们说要好好的说话一样，好，不要东停一台西停一台哈，妈，这样子的话那个拍照真的不是很好看哦，所以呢提醒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航务组灯塔工程科，也是我们的廖正杰科长，我们的正杰科长，我们就相约感受一下我们渔翁岛的魅力，我们就相约渔翁岛灯塔见哦。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嗯，拜拜。
拜拜。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花莲灯会的粉丝们注意啦，今年的太平洋灯会一开场就直接爆满，日出大道的人潮就像海一样的涌进来，接下来周周烟火活动满满，想要拍照打卡看表演的好朋友们，记得先上网看交通管制规划路线，尽量提早出门，轻松赏灯不塞车，行程才不会坏了你的心情哦。以上的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我现在明白感情勒索的恐怖，我不管理智是牵住痛苦，什么样子的感触想到该没人帮助，我早就已经不在乎赢或输。
还在眼角结着冰。